宋江给梁山众位头领排完名次后，便开始一心为招安做准备。他重新调整了梁山的劫道规矩，以前的梁山不管对方身份如何，只要有人路过就要劫财害命。现在宋江下令不准抢劫过往商客和普通百姓，但如果遇到上任的官员，先搜查他的行囊中有没有金银财宝，有的话格杀勿论，没有的话放弃经过。而且宋江还派小喽啰到处打探消息，如果哪个地方有欺压百姓胡作非为的恶霸财主，梁山军队直接下山夺其家产，为民除害。经过宋江的一番改革措施，梁山的名声逐渐有所好转。时光荏苒，夏去秋来，这日到了九九重阳节，宋江在梁山大摆宴席，和众位兄弟一起喝酒赏菊。忠义堂上觥筹交错，气氛热烈，众人推杯换盏，好不快活。这顿饭从中午一直吃到傍晚，宋江酒意上头，突然间诗兴大发，当场做了一首《满江红》。宋江写完词后，唤出月河，让他把这首词唱给众位兄弟听听。当月河唱到其中有一句“望天王降诏早招安新方族”时，行者武松勃然大怒，立刻起身反对。他表示天天说这些招安的话，只会冷了众位兄弟的心。而黑旋风李逵也怒睁圆眼，借着酒兴，一脚把面前饭桌踩个粉碎，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招安之事。武松和李逵当众发难，刚刚还祥和欢乐的气氛瞬间变得尴尬无比。宋江的心中一片烦闷，他虽然早就知道梁山众人不会全部同意招安，但他没想到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竟然是武松和李逵。这二人一个是宋江的心腹小弟，一个是二龙山派系的重要人物，在梁山的地位都非同一般。宋江先是下令把李逵关入监房等候发落，处理完小弟后，宋江又苦口婆心地劝说武松答应招安。宋江认为当今朝廷虽然贪官横行，腐败不堪，但这些都不是宋徽宗的过错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，都是因为高俅、童贯等奸臣从中作祟，蒙蔽圣听。宋江坚信宋徽宗是一个贤明君主，只要他们愿意招安，迟早会被宋徽宗重用，到时候保家卫国就可以青史留名，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背上一个贼寇的骂名。可鲁智深和武松却并不同意宋江观点。鲁智深认为，如今的朝廷就像一件沾满染料的僧袍，已经不是光靠清洗就能变干净的。他当场表示，如果宋江再谈招安之事，不如众人各奔东西，自寻前程。被鲁智深和武松这么一阻拦，宋江也不好再谈招安之事，只能就此作罢。这一顿赏菊酒会不欢而散。虽然招安之事遭到反对，但对于宋江来说，这只是成功路上的一点小小挫折，他自然不会因此就打消招安念头。相反，宋江在心中一直坚定着自己的目标，梁山要想发展，必须接受招安。既然要招安，首先就要和朝廷里面的重要人物搭上关系，把梁山愿意归顺朝廷的信息传达给宋徽宗。可如今的朝政大权已被奸臣把持，如何传递消息是个重要问题。宋江思前想后，以他们现在的门路，只有求助一人才能办成此事，而此人正是京城名妓李师师。要说起这李师师可是非同一般，李师师原本是平民出身，小时候父亲因罪死在狱中，李师师便流落街头，被开妓院的李运收养。这李运眼光极其毒辣，从小就看出李师师是个美人胚子，于是在李师师身上花费了许多精力，教他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，倾尽全力培养李师师。李师师长大后果然没有辜负李运的期望，不仅长得国色天香、美若天仙，而且能歌善舞、才华出众，很快就成了东京城内的知名歌姬，是许多文人雅士和达官贵族争相抢夺的对象。我们都知道宋徽宗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流皇帝，他的后宫嫔妃如云，数量惊人，有史书专门记载3000粉黛800胭脂，由此可见宋徽宗对女色十分沉迷。李师师这样的尤物自然引起了宋徽宗的注意，宋徽宗特意微服出巡会见李师师，结果被李师师的容貌和才华所打动，宋徽宗当场拜倒在李师师的石榴裙下。宋徽宗十岁知位，每隔几天就会偷偷出宫宠幸李师师。李师师还专门为宋徽宗开了一条特殊通道，二人之间的关系就这样一直保持下来。俗话说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宋徽宗和李师师这一段风流韵事很快就传遍天下。宋江在梁山早有耳闻，他觉得正常渠道既然已被奸臣垄断，那不如另辟蹊径，从李师师身上下手，这样就可以直接把梁山的招安想法传递给宋徽宗。于是宋江找了个借口要去东京看花灯，带着燕青、柴进和李逵等人在元宵节前赶到东京城。这日刚好是正月十四元宵节的前一天，宋江带着柴进、燕青先到东京城踩点。因为燕青相貌俊俏，能说会道，宋江便先派燕青去找李师师打通门路。燕青从小混迹市井，为人聪慧机灵，精明能干，他知道这世上姓张、姓李和姓王的人最多。在见到老鸨后，燕青谎称自己叫张贤，离家日久，最近刚从外面回来，受了主人之托，想见李师师一面。 这老鸨还真被燕青蒙骗过去，丝毫没有怀疑宋江等人的身份。于是宋江顺利见到李师师，几人刚刚喝过茶水，宋江正要开口谈说正事，不料有下人来报宋徽宗已经到了后门。宋江等人一听，立刻起身匆匆告辞。和李师师的第一次见面就这样草草结束。到了第二天，宋江又带着燕青等人进入东京城。本来宋江为了保险起见，不想带过多随从，可架不住李逵死缠烂打，宋江这次便带着李逵和戴宗一起来见李师师。但不巧的是，宋江正事还没说，又遇到了宋徽宗前来查岗。这次宋江没有离开，而是带着燕青和柴进躲在暗处，想着要不要直接拦下宋徽宗表明心意。可柴进却觉得宋江这样做太过冒险，万一惊扰圣驾，那可就是死罪一条。二人正在商量之间，却听到门外传来一阵喧哗之声。原来宋江知道李逵举止粗俗，相貌丑陋，担心李逵惊到李师师，便让李逵和戴宗在门口等候。这李逵眼看宋江和李师师在屋内谈笑风生，饮酒畅聊，就让他和戴宗在外面看门。李逵早就心中不服，正好有个杨太尉来找宋徽宗，见了李逵便质问其身份。李逵凶性大发，当场就把杨太尉毒打一通，然后又在李师师门前放起火来。放完火后，李逵余怒未消，夺了一条棍棒，见人就打，一直打到大街之上。宋江知道消息后大惊失色，眼下李逵惹出大祸，他首先想的是自己应该如何脱身，万一城中守军关闭城门搜查行人，那宋江等人的身份必然暴露。于是宋江当机立断，让燕青去制服李逵，然后自己带着柴进戴宗急忙偷偷溜出东京城。还好吴用深谋远虑，在宋江带李逵下山时，吴用就知道李逵必然会在东京闯祸，已经提前让五虎将带了1000兵马在城外接应，这才刚好救出宋江。宋江不敢再进东京城，带着众位头领星夜返回梁山。再说李逵也算福大命大，在东京城闹了半天，居然没被官府抓获，趁着混乱侥幸逃出了东京城。可李逵是个死脑筋，第二天居然提着两把板斧要单枪匹马攻打东京城。眼看李逵就要犯傻被抓，关键时刻燕青及时出现制止李逵。李逵天不怕地不怕，可偏偏就怕浪子燕青，因为燕青的相扑功夫十分了得。李逵本来不服燕青，可被燕青教训了多次之后，李逵对燕青是心服口服。在燕青的面前，李逵根本没有动手的机会，这也是宋江之所以要让燕青留下寻找李逵的原因。在梁山上，燕青就是李逵最大克星，于是李逵只好乖乖跟着燕青返回梁山。